信靠他，哪怕风雨如磐。第一章，你能信靠他吗？我收到一封来信，但此信并未给我带来好消息。一个与我关系非常亲密的亲人刚刚得知自己患上了骨癌。这位亲人以前患过癌症，癌细胞在他体内休眠了8年之久，最后终于侵入了他的骨骼。他一侧股骨已近乎完全毁坏，见他居然还能行走，医生非常惊讶。这种事情在当今社会实在是屡见不鲜。事实上，在我写作本书的第一章时，有7位朋友身患绝症，他们的名字被列在我的紧急祷告事项中。癌症或其他身体疾病显然不是造成我们忧虑的唯一根源。几个礼拜前，在与一位生意场上的朋友共进午餐时，他对我说，他的公司已濒临破产。而我的另一位朋友则深受灵性叛逆的孩子所带来的心灵苦痛。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会在不同时间里遭遇不同形式的患难。最近，一位非基督徒精神病学家出版了一本畅销书，该书简单的开篇语可谓一语中的：生活是艰难的。患难和随之而来的情感之痛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婚姻的不幸造成心灵伤痛，不幸流产带来内心失望，一个灵性冷漠或叛逆的孩子给父母造成心灵苦痛，家里养家糊口之人失去工作给我们造成的忧虑，一位年轻的母亲获悉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导致的绝望情绪。有一些人经历了希望破灭、梦想无法成真的挫折，另有一些人经历生意失败，或在职业上无法得到发展，或因不公平的经历而心灵伤痛，或正经历孤独的痛苦，或有不期而至的悲伤而导致伤痛，或经历被拒绝，或工作被降级而蒙受屈辱，更糟糕的是由于自己的过失导致失败蒙受屈辱。还有一些人因罹患了不治之症，或有一个患严重残疾的子女而感到绝望，因为他们觉得再也无法从这样的困境中走出来。这一切情况和遭遇都会在不同时间内给我们带来不同程度的忧虑与情感上的痛苦。有些痛苦是突然的、难忘的、摧毁性的，另一些患难则是旷日持久的，似乎是要逐渐耗尽我们的精力。除了我们自己的情感痛苦以外，我们也常常承担来自朋友或亲人的痛苦。前几段中，我所列举的例子无一是空穴来风。每一个当事人都是有名有姓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曾在我个人的祷告事项里出现过。当朋友或所爱之人感到痛苦时，我们也一同感到痛苦。从大的范围来看，我们在浏览报纸或看晚间新闻时，常常读到或看到大规模的悲哀、心痛、苦难、战争、恐怖活动、地震、饥荒、种族歧视、谋杀与剥削。每一天，在世界各个角落里不断发生。 大规模核毁灭的威胁像一柄悬在我们头顶上的利剑一样，使这个时代成为一个令人忧虑的时代。这个巨大危机几乎天天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时代，连许多基督徒也困惑地问，神在哪里？难道他能够眼看着非洲的饥民和世界上那些战火纷飞的国家中无辜惨死的人们而不闻不问吗？从很小的范围来看，即使我们未曾经历重大痛苦或患难，我们一定会经历日常生活中的忧虑或挫折。这些痛苦患难容易使我们失去生活的目标，并夺去我们心灵的宁静。一项策划已久的旅游计划由于疾病不得不取消，洗衣机正好在朋友来访那天坏了。在一项重要考试的当日，你却发现你的笔记丢了或是被人偷了。在去教堂的路上，你不小心把裙子撕破了，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事充斥了我们的生活。确实，与我们生活中真正的悲剧事件相比，这些普通的琐事是短暂而微不足道的。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中所充斥的此类琐碎的小事，轻微的挫折、忧虑、失望，易于导致我们产生烦恼、发怒、担忧。有一本书，为高中生写的灵修书，用轻松的笔调阐述，即使很小的挫折也会导致我们怀疑神。该书的标题是，如果神爱我，为何我打不开我的衣帽柜？看见这个标题，想象其情景，我们也许会莞尔。但事实上，这不正是我们许多人的真实写照吗？即使这种轻微的患难，也会考验我们，引诱我们怀疑，神值得我信靠吗？即使我们的生活似乎非常顺心，每日的道路看起来是令人愉悦而平坦的，但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将来如何。诚如所罗门所言，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知道。有人把人生描述成一条道路，路上悬挂着一面厚厚的窗帘，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走，这面窗帘总是遮在我们前面向前行。我们无法知道窗帘的另一面是什么，同样也无人知晓一天或一小时后我们生活里会有何事发生。有时窗帘后面会出现我们所期望的事，但也有时会出现我们最不希望发生的事。当呈现于我们面前的事与我们的期待和愿望恰恰相反时，我们心中就充满忧虑、挫折、痛苦和悲哀。神的子民也不能幸免于这些苦难。事实上，与非基督徒相比，基督徒所受的苦难似乎更剧烈、更频繁、更无法解释。苦难问题与人类历史比肩而行，且无处不在。保罗告诉我们，甚至连受造之物也服于劳苦，叹息之下犹如生产之疼痛。于是一个问题油然而生，当这一切事发生的时候，神在哪儿？当患难和痛苦袭击和充满你的生活时，你真的能够信靠神吗？他真的会拯救那些寻求他的人吗？他真的会如本章篇首经文所说的那样，搭救那些在患难之日求告他的人吗？主不变的慈爱真的会环绕那些信靠他的人吗？ 你能信靠神吗？在我们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前，请注意，这个问题的本身就包含两层可能的意义。第一，你能信靠神吗？换言之，当你身处患难时，神是可靠的吗？第二层含义也同样至关重要，你能够信靠神吗？就是说，你与神之间是否有足够亲密的关系？你是否对他有足够的信心，以致当患难来临之日，你虽然没有看见神同在的凭据和神的能力，却仍然相信他与你同在。在患难中，信靠神并不容易。没有人喜欢痛苦，在面临痛苦时，我们总希望能够尽快从中解脱出来。即使像使徒保罗这样的属灵伟人，在认识到神的恩典够他用这一事实之前，还三次祈求神挪掉他身上的那根刺。约瑟也曾请求法老的酒政，救我出这监牢。希伯来书的作者非常诚实地说道，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在写作本章期间，我经历一段患难时期，亲身体验过信靠神的艰难。我患了一种身体疾病，这一疾病加剧了我的宿疾。这个病在一个极为不便的时候来临，一连数周，他对任何治疗都毫无反应。在那些日子里，我持续不断向神祷告，求神解救我。我想起了所罗门的话，因神是为曲的，谁能变为直呢？神将这一弯曲的事情带入我的生活，我也清楚地认识到，唯有他能使之变直。无论神是否使我生命中弯曲的变直，是否解除我的痛苦，我都要信靠他吗？我是否真的相信有一位爱我，知道什么对我是最好的神，正在掌管我的处境呢？即使我不能理解，我也能信靠他吗？更进一步的，我能否鼓励那些正处在感情痛苦之中的人来相信神呢？难道在患难中信靠神这一概念只不过是基督徒的一个口号，在面临生活中的艰难时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吗？你真的能信靠神吗？对那些认为在患难中信靠神是极其困难的人，我深感同情。我自己常常经历令人压抑绝望的事，深切体会当黑暗充满灵魂时，我会怀疑神是否真的关心我的挣扎。成人以后，我花费很多时间是鼓励人们追求圣洁，顺服神。然而我必须承认，信靠神也许比顺服神更难。神在圣经中赐给我们的道德规范是合理明达的，而且必须在其中信靠神的境况往往是不合理无法解释的。即使我们不想遵行神的律例，我们仍然明白神的律法是对我们有益的，而我们生活的环境却好像经常是可怕险恶的，甚至充满灾难与悲剧。顺服神是在神所明确启示的旨意范围内进行的，而信靠神则是在没有规范的竞技场上进行。我们对苦难的程度、持续时间、痛苦频率一无所知，在这些情况里，我们常常需要仰望神。我们所面对的总是未知之事。然而，信靠与顺服同等重要。当我们不顺服神时，我们是在违抗神的权威和轻看他的圣洁。当我们不信靠神时，我们是在怀疑他的主权和良善。这两种情况 都是对神威严与属性的藐视。在神眼里，我们对他的不信靠与不顺服是同等严重的罪。以色列民在饥饿时妄论神说，神在旷野岂能摆设筵席呢？还能为他的百姓预备肉吗？接下来的两节经文告诉我们，耶和华听见就发怒，因为他们不信服神，不依赖他的救恩。要学会信靠神，我们必须用信心的眼睛去看生活的逆境，而不是凭感觉。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同样在苦难中依靠神的这种信心也是唯独来自神的话语。要想明白神与我们所处的痛苦环境之关系及他对这些环境的干预，我们必须回到圣经才能找到答案。只有当圣灵把神的话语运行在我们心中，以致我们接受从神那里来的恩典，我们才能在患难中依靠神。在苦难这个问题上，圣经教导我们三个基本真理。要学会在苦难中信靠神，我们就必须相信这些真理。这三个真理是：神有完全的主权，神有无限的智慧，神的爱是完美的。有人把这三个真理连贯起来，做了如下的表述：凭神的爱，他总是给予我们最好的；凭神的智慧，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凭神的主权，他有能力使这事发生。在圣经中，几乎每一页都明显或暗含地肯定了神的主权。为写此书，我进行了详细的圣经研究与预备。即便如此，我还是无法找全圣经中所有有关与神主权的经文。几乎每次当我打开圣经时，总有新的发现。在后面的篇幅中，我还将举出许多经文。让我们先看这一节：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成呢？福祸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这两节经文曾得罪过许多人，他们很难接受祸福都出于神这一事实。人们时常问这样的问题：如果神是慈爱的，他怎能准许这样的祸患发生呢？但耶稣肯定了神在患难中的主权。当比拉多对耶稣说：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耶稣认定只有神才有主权掌控他的生命。神为了我们罪的缘故，舍弃了他的独生子。我们常常沉浸在这奇异的爱中，却忽略了耶稣所受的我们无法想象的剧烈痛苦。这一痛苦极度强烈，以至于耶稣以他的人性向父神祈求：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他仍坚决认定神的主权，毫无动摇。基督徒应该从圣经中有关神对祸福都有主权这一断言中受到鼓舞，而不应当感到被冒犯。无论具体祸患和灾难是什么，我们相信父神必有他美好的旨意在其中。如西西家王所言：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神并非武断地行使他的主权，而是通过他无限大爱使我们得到最大的益处。耶利米写道：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 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神也用他无限的远超乎我们理解力的智慧施行他的主权。使徒保罗虽亲自目睹神凭主权处置他自己的子民犹太人，但他完全降服于神的奥秘作为，写下了这样的话：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我们若要学会信靠神，就必须像保罗那样认可神的计划和他施行计划的方式常常是超越我们能测量和理解的。我们必须学会在我们不能理解时仍然信靠他。我们将会在后面的章节中更详细地探讨这三方面的真理，即神的主权、慈爱和智慧。但本书的主要目的并非要探讨这些美妙的真理，而是要让我们信服这些真理，并将其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不管痛苦以何种形式出现，我们都要学习在痛苦中信靠神，不管痛苦是轻微的还是巨大的，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都是如此。如果我们要在任何环境中荣耀神，我们必须学习无论我们的境况如何都要信靠神。在我们开始学习关乎神的主权、慈爱和智慧以前，我还想最后强调一点：为了学会信靠神，我们必须以一种亲密的个人的方式认识他。大卫在诗篇九篇十节中说：耶和华呀，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认识神的名不仅仅是知道有关神的一些事实，而是亲密的一对一的认识神，在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痛苦中寻求神，并发现他的可靠，使我们与神之间产生一种更深的个人化关系。只有通过以这种个人化的方式认识神，我们才能信靠神。在阅读研习后面的章节时，当你将所学的有关神的真理与自己的实际情形联系起来时，你应该祈求圣灵帮你在认识神这方面超越自己，不但了解有关神的事实，更重要的是要与他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以致让你能更加完全地信靠他。